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生命记》第32章这一首《摩西之歌》。在31章19节到21节，神吩咐摩西要他写一首诗歌，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第32章就是摩西按照神的命令跟吩咐，当然也是在神圣灵的引导之下，他写下了这一首摩西之歌。在前面31章19到21节，神也说明为什么他要摩西写这一首诗歌的目的。首先第一个目的是要来教导以色列，在第31章第我看看哈，在前面的第31章因为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没有照直接原文那么直接的翻译。当神要摩西写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他说你要把这首诗歌放在他们的口里，而且呢这个诗歌呢一定不会在他们后裔的口中，一定不会被忘记。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他们世世代代他们都要唱这一首诗歌，在将来的年日当中，当他们世世代代以色列一代又一代的百姓后代，每逢他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提醒神绝对主权的恩典，以及在这样的恩典之下，他们必须对神和对神所赐给他们立约的要求忠诚，要忠于神，并且要去顺服遵行神对他们立约的要求，也就是神借着摩西所传递给他们的律法。同时这首诗歌也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对神不忠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这首诗歌首先的目的是要教导以色列人，但是同时这个诗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要来见证以色列的不是。当他们没有按着诗歌的教训来对神效忠，并且遵守神给他们的律例诫命典章，他们违背这个立约的要求，以至于破坏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那么神就会使立约的咒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当日后他们一旦转离神的时候，这首诗歌就会来见证他们悖逆神的罪，让他们知道为什么立约的咒诅会临到他们，乃是因为他们持续的对神不忠所带来的刑罚。如果他们能够明白这一点，能够明白他们的遭遇，一切的灾祸是因为他们对神不忠，而且是一个持续的对神不忠所带来的结果，他们能够醒悟过来，他们就可以回转归向神。所以这个见证以色列的不是，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令他们悔改。但是我们从这个诗歌整首诗歌的内容来看，除了有上面这两个目的，教导以色列，见证以色列的不是，同时这一首诗歌事实上也为将来提供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不是因为以色列 有什么义，乃是基于神自己的本性，神恩典的怜悯和神的公义将要为以色列伸冤辩明，神将带来救赎。当神使用这些列邦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这些国家是不认识耶和华，因此他们所做的超过耶和华借着他们来执行管教所要他们做的，他们是残暴的民，因此他们也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但也是神恩典的怜悯，他忠于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他将要为他的百姓在这些列邦统治之下所受到的不义的对待，神要为他们伸冤，为他们辩明，要拯救他们。所以这首诗歌事实上也是一首安慰的诗歌，提供对将来的盼望。那这首诗歌我们还是要把整个诗歌的结构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这首诗歌整个诗歌的结构分析，圣经学者的意见虽然有一些不同，也就是说每一个段落是怎么分可能有一些些微的差异，但是大致上是大同小异。那我们就是采取其中一个分法，在32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也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引言。在这个引言里面，摩西呼召天和地来做见证，然后他也陈明这个案件。这个其实是一个古代在这些宗主国跟他附属的百姓之间立约的时候都会有这一种的，也就是说在立约的时候他们会呼召见证人，好像这是一个法庭的诉讼案件，呼召见证人来作证，来做见证。如果这个附属的百姓转离这个宗主而对宗主不忠的时候，那么这些被招来做见证的人就可以见证这些附属的百姓的不是。所以摩西呼召天和地来做见证，同时他也陈明这个案件，这个案件本身到底是如何，这是我们今天看的引言。然后第7到14节，摩西回顾，不但是回顾，也预见神对以色列恩典的眷顾。这一位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既然做他们的神，他如何信实的以恩典来眷顾他的百姓。接下来15节到18节，但是以色列怎么来回应神的恩典呢？他们做出悖逆的回应。所以15到18节就描述以色列人的悖逆，因此19到25节摩西宣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和刑罚。然而26到38节却指出以色列将来得救的盼望，神将要为他们伸冤报应。39节到42节是神以第一人称来说话，他宣告唯独他是神，他将要刑罚他的仇敌。所以最后43节是末了的颂赞，呼召列国和以色列一起来欢呼赞美神。 啊，这讲义打错了，我昨天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哈。最后是43节，不是34节，所以这是最后摩西不但是呼召以色列，同时呼召列国一起来欢呼赞美神。好，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摩西呼召天和地来做见证。在这个开始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其实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读英文圣经，这既然是一首诗歌，所以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在这个开始，希伯来文的诗歌，我们中国人的诗歌是押韵，而希伯来文的诗歌最主要的特色是使用平行的句法，虽然也有押韵，可是押韵不是希伯来诗歌最主要的一个特色，最重要的特色是使用平行句法。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就出现所谓的同义平行的句法，平行句法有同义平行，有反义平行，有渐进平行，有各种不同的，也就是说每一句话每一行诗歌的每一行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当摩西呼召天和地来做见证，这里所用的就是同义平行，他说诸天呐，侧耳听我要说话，然后呢也呼召地，他说地啊也来听我口中的言语。摩西他呼召天也呼召地来听他将要说的话。在前面生命记第4章26节、第30章19节还有31章28节，摩西就曾经呼召天和地，天和地是无声的见证人，呼召这些无声的见证人来见证摩西宣告神对被盗的以色列要施行的审判。所以第4章30章31章摩西一再的呼召无声的这些见证人天跟地来听来做见证，摩西宣告耶和华对他不忠的百姓将施行的审判。在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先知弥迦也做出类似的呼召，也是呼召天和地，或者有时候呼召这地上列国的民来做见证，见证神将对他不忠的百姓所施行的审判。为什么呼召天跟地呢？天和地是神所造的，在神创造的世界中，天跟地是被看为最具有永久性，是不改变的。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有一个地震，可能这个地形会产生变化，但是基本上来说，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天跟地是被看为最永久性的，是不改变的。所以摩西就呼召他们来担任见证人，来听摩西将要说的话，也就是摩西将要说的教训，以及来见证以色列的不是。所以摩西用这样的一个诗歌的表达法来强调这一首摩西之歌是极其重要的，甚至他呼召天和地来听他的教训，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接下来第二节，摩西他提出他的希望，他希望他的教训可以产生一个有益的效果。他说我的教训要好像淋漓的雨，我的言语要好像滴落的露，好像这个雨滴在嫩草上， 好像甘霖降在菜蔬中。这里还是一样，是一个同一平行。摩西的教训，还有摩西的言语，教训跟言语这两个字，这个 teaching and speech 这两个字在智慧文学里面是经常可以看到。例如箴言，如果大家记得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个做父亲的其实也就是箴言的老师，经常说，我儿啊，你要听我的教训，要听从我口中的言语。所以这是智慧文学里面经常出现的。而教训这个字是表达摩西他写的这首诗歌，乃是包含了基于神的启示而带来的智慧。教训，我刚刚说了，智慧文学经常出现这个字 teaching， 但是这个教训乃是基于神的启示而带来的智慧。我们已经一再说过，圣经里面的智慧，智慧书卷的智慧，强调的不是只是一种理性上的聪明才智。圣经中所有的智慧书，或者说当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本身所讲的意义是神是这世界的创造者，他也为我们立下了法则。因此真正的智慧是晓得怎么样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且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能够向神交账。这是真正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智慧，我们也许看到很多，我们很多人喜欢箴言，但是这些箴言，我现在说的不是这卷书，这卷书箴言这卷书是有神学的真理，但是里面很多短短的箴言，所谓智慧的语录本身其实没有所谓神学的真理，那是人生的一个智慧。但是这个人生的智慧是从哪里来？还是来自于这位创造的神。但是所以为什么箴言其实一再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有认识这位创造的神，并且明白他所定的生活的法则，我们按着这个生活的法则来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得以在神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这是传道书最基本的一个信息。所以传道书论到人生的虚空，但是在最后第十二章他说总意就是要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因为人所行的无论是善是恶，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他都必审问。好，所以摩西他说的这个智慧的话乃是基于神的启示而有的智慧。这个摩西之歌本身的教训或者说的教导，乃是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根据神的法则来过一个真正顺服神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真正神百姓应当活出的一个生活。但是这里摩西说他希望他的教训可以像雨水和露水降在青草和菜蔬上，他是用一个诗歌的表达法，希望他说的话，这首摩西之歌的教训好像雨水露水降在青草降在菜蔬上。摩西用这样诗歌的表达来描述他 借着这首诗歌对立约的百姓生活的教导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如果真的是像雨水降在草地上，像露水降在菜蔬上，那么他这个教导就可以产生有益的效果。雨水露水对于草地，对于菜蔬能够带来有益的效果。所以摩西用这个诗歌的表达法描述他以这首诗歌对立约百姓的生活所做的教导所可能产生的效果。如果这一首诗歌所有的教导能够像雨水跟露水降在青草和菜蔬上一样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这首诗歌所有的教导可以渗透充满在以色列人的心和思想的里面，好像雨水露水降在青草跟菜蔬上一样，那么就可以产生一个更新和赐生命的效果。假设所有摩西在这首诗歌里面的教训都真正渗透并且充满在以色列百姓的心和他们的思想里面，那一定可以产生更新和赐生命的效果，而使他们在敬畏神的力量上能够成长。我们已经讲过敬畏神所具有的意义，这是源自于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神的显现使以色列人知道神是可畏惧的，以至于他们到摩西那里要求摩西说，希望以后神不要再这样直接向他们说话，求神把当说的话告诉摩西，摩西再把神的话告诉他们。于是摩西说，你们不用惧怕，耶和华如此向你们显现是要你们学习敬畏他。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知道神是可畏惧、圣洁可畏惧的神，罪人在这位神的面前将面对的是神对罪的审判和死亡。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西乃山虽然得以亲眼看见神向他们显现却没有死，这乃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他们也知道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们不至于死亡。所以摩西说，神要你们学习敬畏他，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存着对神真正的畏惧，一方面必须存着对神真正的畏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神的恩典使他们得以存活，以至于他们敢于来亲近这位神，否则谁敢来亲近他呢？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立刻要被毁灭。但是以色列人经历了亲眼看见神向他们显现却还得以存活，这是神恩典的彰显，所以一方面必须真正的惧怕战惊，但另外一方面因着神的恩典又敢于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吊诡，这是一个吊诡。所以因此这样的敬畏带来什么影响呢？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得罪神，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这就是真正的敬畏。所以如果摩西这首诗歌所有的教训都可以渗透可以充满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和思想的里面，就一定会带来一个更新和赐生命得生命的一个效果，叫他们敬畏神的力量可以不断的成长，他们可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不至于得罪神， 但是相反的，他们存顺服的心去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所以摩西希望他这首诗歌的教导能够使以色列继续不断的敬畏神，持守对神的忠诚和顺服神对立约的要求，不至于被盗。但是如果他们被盗，摩西希望这首诗歌的教导能够使他们知道，乃是由于他们持续的对神不忠，以至于立约的咒诅临到他们，他们可以醒悟过来，回转归向神。所以摩西希望这首诗歌是能够对他们产生有益的效果，首先是正面的，这是摩西最深的这个教导最首先的期望。但是若他们真的是不听从，摩西仍然希望这首诗歌的教导可以领他们悔改转向神。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每逢我们听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坐在这里说说听听。我想这是今天，原谅我这样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喜欢听，我们听而不行，听到而不行道。换句话说，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没有真的渗透深入充满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不能够产生这样有效的效果。所以上次前一次我曾经说过，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因此我们看到诗篇最长的一首诗篇，也就是诗篇第119篇，诗人他以希伯来文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成为八节经文的开始，用每八节经文就用这个字母作为开始，来描述他对神话语的渴慕。所以在诗篇119篇第11节，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藏在心里，也就是说这个话是进入他的心，存在他的心里面，以至于其实这个话也就是怎么样，也就充满在他的思想里面。然后第18节，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他进一步求神教导他，让他能够明白神律法所启示的，神所教导的真理。因此第32节他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他求神开他的眼睛来看出律法中的奇妙。于是32节，当神开广他的心的时候，他说，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因此33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而且是要一心的专一的来遵守。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就是渴望神的话可以渗透充满在他的心格思想里面。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必须正确的按着正义来了解神的话。所以他求神教导他，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律法中的奇妙。当神开广他的心的时候，使他明白的时候，他就往神命令的道上直奔。我跟大家提过斯多德牧师 John Stott， 在他的自传这本书里面，他有一次跟人提到，他说今天的教会都宣称神的话有绝对的权威，确实神的话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说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着 正义来解释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就一点权威也没有。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按着正义来解释来了解神的话，那么神的话的权威就完全失去，因为那就是我们人所为神的话提供的解释。所以怎么样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是同等的重要。不但如此，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灵是指圣灵，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到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因此耶稣说的话就是圣灵在他里面所说的话。但是耶稣同时说，他的话就是生命。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他的话被正确的吸收和了解，那就能够产生生命。如果耶稣的话被正确的吸收跟了解，那就能够产生生命。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上下文，他行了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于是这些人就追着他，因为他们吃饼得饱，所以他们想要强逼耶稣作王。耶稣就给他们讲解，摩西在以色列旷野的四十年曾经把玛纳赐给他们，但是当然是神借着摩西从天上把玛纳赐下，但是吃了玛纳还会死。耶稣强调他是生命的粮，然而他用犹太人最忌讳的血跟肉的比喻，他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能够得生命。当他讲完这篇道，连跟随他的人当中许多的门徒就离开他，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换句话说，因为耶稣用他的血可以喝，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犹太人摩西律法规定 血里面有生命，不可以吃血。他用这样的一种犹太人最忌讳的方式，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说凡是接待他的人，他的肉可以吃，血可以喝，凡是接待他就是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得生命。但是他们没有正确的来了解和吸收耶稣的话，反而因此被冒犯，他们就离开了。所以这个真理的原则，神的话必须被正确的了解跟吸收。如果神的话被正确的了解跟吸收，那我们就可以得生命。如果他们正确的了解耶稣的话，他们就会来真正的接待他，相信他，他们就可以得到耶稣所赐的，神借着耶稣所赐给人的生命。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描述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在那里耶稣说，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被洗净了。耶稣他的教训带来神的启示，神最高的启示，神最后的启示，神最完全的启示。凡是接受耶稣的教训并且顺服的人，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使他们得洁净，因为他们就从最终悔改，他们转向耶稣，接待耶稣，并且跟随耶稣，并且顺服他。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才可以多结果子。也就是说，你们才可以真正活出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或者说 多结果子，活出一个效法基督的生活。然而恐怕门徒把住在耶稣的里面，耶稣也住在里面，他们里面看为是一种神秘的经验，他们就用自己的经验来解释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耶稣以很清楚的方式说明，当门徒住在他里面，耶稣住在他们里面，乃是耶稣的话住在他们里面。所以耶稣住在门徒的里面，跟耶稣的话住在门徒的里面是相等的。耶稣的话如果真的住在门徒的里面，也就是所有耶稣的教训，耶稣带来的启示，如果真的是住在门徒里面，这是指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指耶稣的话深刻的、丰富的留在门徒的思想和门徒的心中。耶稣的话住在他们里面，就是耶稣的话真正深刻的，而且是丰富的、正确的了解和吸收，留在他们的心跟他们的思想中。如果是这样，那么效法耶稣、顺服耶稣就成为最自然的事。以至于耶稣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耶稣的话如此深刻、丰富、充分的被正确的被了解跟吸收，存在门徒的心跟思想中，那么他们的愿望就跟耶稣的旨意是完全一致的，以至于凡是他们所祈求的就为他们成就。其实这是在十四章耶稣已经给他们的应许，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我父因此得荣耀。所以门徒就可以做出有效的祷告。当他们做出如此有效的祷告，带出什么结果呢？他们就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活出多结果子的生活。耶稣说，你们就真的是我的门徒，我的父也因此得荣耀。今天我们要活出一个多结果子的生活，不可能靠人类自己的努力。耶稣很清楚的指明，要多结果子，门徒必须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门徒里面。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但是耶稣住在门徒里面，耶稣等同于他的话住在门徒的里面，他的话必须深刻的、丰富的、正确的被了解和吸收，存留在门徒的心跟思想里面。那么门徒所愿的、所思的、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所渴望的，就和耶稣的旨意完全的一致。他们效法耶稣是最自然的事。但是我们要记住，神的话，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我们已经说了，登山宝训这么高的标准，不可能靠自己去做。耶稣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第七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换句话说，只有向神去支取这些属灵的资源、属灵的理解力、属灵的见识、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智慧、属灵的能力，才有可能去遵行。所以如果神的话、耶稣的话住在门徒的里面，那么他们的祷告就是有效的祷告。这个有效的祷告使他们 从神领受一切属灵的资源，以至于他们就可以活出遵循神旨意多结果子的生活。那他说，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我父也因此得荣耀。所以这真的是我们不要只是听见，我们要把这些这个重要的真理，我们要真的是来到神面前，按着这个真理，我们向神表明，我们做回应。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按着神的话，我们来求，求神使他的话可以如此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相信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话这样深入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更新和赐生命的效果，会使我们敬畏神的力量不断的成长，我们会远离罪恶。所以约伯敬畏神，就远离各样的恶事，不但我们不得罪神，反过来更是积极的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好，这是摩西他首先呼召天跟地来做见证，同时表明他希望他借着这首诗歌的教训能够对神的百姓产生有益的效果。接下来摩西他就宣告一位信实的神，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的名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乃是启示神，他乃是他的自我启示。耶和华借着这个名字启示了他自己的本性，他的品格。我们多次说明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用中文直接翻译，还有很多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I am， 我是。其实真正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用第三人称 he， 然后这个 be 动词是用一个将来式 he will be。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焦点不是讲这个语文， OK， 所以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翻成我是。这个我是我们已经强调启示神的自我存在， I am， 神是自我存在，他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而存在，但是我是也启示神是永恒的， I am， 他是永恒的。而我是在出埃及记的上下文更是让他立约的百姓以色列人知道，无论他们何往，神说 I am， 他都与他们同在。同时 I am， 今天我们就要看到他是信实的 I am， 他永不改变。 I am 也启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同时也启示他拥有绝对的权柄等等。所以这个名字启示他的本质，他的属性是神自我启示。摩西现宣告他要宣告耶和华的名，贯穿生命记摩西已经宣告耶和华的名。在第五章摩西说，妄用耶和华的名必定受审判，这是十诫的第三诫，不可妄用耶和华的名，凡是妄用耶和华的名，神要追讨他的罪。摩西也在第六章和第十章提出，以色列民必须奉神的名来起誓。不但如此，在第八章在第十章和二十一章，祭司要奉神的名来为神的百姓祝福。十二章，神要选择一个地方来作为 立他的名的居所。十八章，神应许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先知。这个先知是要奉神的名来说话，凡是不听从的人将要被治死。所以贯穿生命记，摩西已经宣告耶和华的名。现在摩西将要在这首诗歌的里面宣告耶和华各样的属性和品格，他要在这首诗歌里面宣告唯独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历史的主宰，耶和华也是赐应许的神，并且他是信实的，他必定成就他的应许，他是拯救以色列和以色列立约的神等等。所以现在这首诗歌，摩西将要宣告耶和华各样的属性跟品格，因此他就呼召以色列来赞美神的伟大。我们和合本把它分成，你要把大德归给我们的神 greatness 伟大，说你们要 ascribe， 要把伟大归给神，换句话说，你们要来赞美神的伟大。我们看见对神的认识只能带来承认并且赞美神的伟大这样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一个人真正认识神，真正认识神只能够带来一个回应，那就是承认而且赞美神的伟大。这实在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差不多现在每天灵修读经，我不是在那边看我今天有什么亮光，我不是在那边看我可不可以得到什么启发，我每次读经我就从神的话看到这位神，我看见他的良善，我看见他的公义，我看见他的怜悯，我看见他的信实等等，我看见他的智慧，我看见他的能力，所以我能够做的反应在我的灵修里面赞美神，那是我每天灵修首先第一个我会做出的回应。每逢把神的话当天的经文读了，不能够也不能够也只有承认神的伟大并且赞美神的伟大。虽然这首诗歌中心的内容是见证以色列的不是，是对以色列的控诉，但是这个诗歌的主体，也就是中间这个主体，乃是被开始和结束对神的赞美囊括在其中。开始第三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伟大，最后的结束第四十三节，列国摩西呼召列国，你们列国的人当和主的百姓一起欢呼来赞美神。所以虽然这个诗歌的主体是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来控诉他们的恶行，但是这个诗歌在最开始跟最后的结束都是呼召赞美神，所以以这个呼召赞美神把整首诗歌的主体囊括在其中，因此表明摩西最终的目的是要颂赞神。神的荣耀胜过以色列所有的失败，最终会被列国和以色列所承认和赞美。这个开始跟结束的赞美把整个诗歌 尽管是指控以色列人的不是，囊括在其中，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颂赞神。这位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如果我今天问大家，你怎么给神的荣耀下定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道成为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和合本把它翻成荣光，其实就是荣耀，是开呢。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所以荣耀是神借着具体的他的作为来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显明给我们，启示出来，不是一个很虚幻的。我们从神具体的作为，从历史当中神一切所做的，就把神他的本性他的品格都显明，向我们显明。所以神的荣耀胜过以色列所有的失败，尽管以色列失败，而且一再的失败，一再的不忠于神，但是神不背乎他自己，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这样的荣耀，他自己的本性和品格是胜过以色列一切的失败，以至于列国的人和以色列人都在他面前承认并且敬拜赞美他。因此下面摩西就列出耶和华的属性，特别是其中的强调其中的一个属性，他说他是磐石。磐石这个字是放在句首，所以是予以强调。希伯来文希腊文的文法要强调一个词，就把这个词放在句子的句首，或者放在句子的句尾。在这里磐石是第一个字，所以是被强调的。这也是这一首诗歌摩西之歌的主题之一。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首诗歌里面，贯穿这首诗歌一再的被强调。在第十五节，耶稣伦渐渐肥胖，就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在第十八节，他们轻忽了生他们的磐石。在第三十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怎么能够追赶千人。在第三十一节，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所以这是整个诗歌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磐石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方式，我们知道磐石是很大的，没有办法移动的一块石头。如果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在圣殿山上有两个回教的庙宇，其中一个是金顶寺，一个是银顶寺。银顶寺因为氧化的缘故已经是黑色的，在这个金顶寺里面是什么？中间就是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这块石头回教徒认为是亚伯拉罕在上面献以撒。所以这个磐石是比喻性的强调耶和华这位和以色列立约的神他稳定和不改变的本性，这是最基本的意思。磐石是强调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位耶和华神他所拥有的稳定和不改变的本性。所以磐石是一个诗歌的表达法来描述神的信实。 所以这个磐石是一个诗歌的表达法，来描述神的信实。因此神是可以被依靠，可以被信靠的那一位，因为他是磐石，他是不改变的，他是信实的，所以他可以被依靠，也可以被信靠。神是磐石就成为诗篇当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诗人经常述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磐石，指向神坚定不移和不改变的本性。当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他乃是相信神坚定不移跟不改变的本性。所以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神却是坚定不移和不改变的，因此他可以成为他百姓的避难所，可以成为他百姓坚固的锚。这个世界是变化多端，是不稳定的，但是只有神是稳定和永不改变的，以至于神的百姓可以不移动的、艰辛的来依靠他跟信靠他，他就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神就成为他百姓的避难所和坚固的锚。在这里，神他这样不改变的本性，就跟接下来摩西来控诉以色列人是不信实的百姓，他们是多变的，是不专的，形成一个对比。然后摩西继续来详细说明神是磐石不同的方面。首先他说他的作为完全，摩西继续来说明神是磐石，他这个不改变的属性，他是信实的。摩西继续从不同的方面来说明。首先他说神的作为是完全的，神绝对不做恶事，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神都随他自己的意志而行。这是诗篇135篇第六节。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地的深处，神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但是在罗马书12章第二节，神的旨意是如何呢？神的旨意是良善的，是完全的，是可喜悦的。所以无论神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凡他所行的都不违背他良善、完全、可喜悦的旨意。他所做的一切，神绝对不作恶。虽然他有绝对的主权，随己意行作万事，然而神的旨意是良善、完全、可喜悦的。然后接下来作者就说，因为就表示他进一步来澄清，来 clarify 神的作为是完全的。他说因为他所有的道路是公平的，这里讲到神所有的道路是公平的，是指神统治世界的态度和方式。神所有的道路是公平的，他统治他所创造的世界，他的态度跟方式，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显明他自己是审判的神，维持完全的公平。在他统治这个世界的态度跟方式，他借着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来显明他是审判的神，而且他维持完全的公平。 特别是在他对他百姓的治理，特别在耶和华对他百姓的治理，他维持他所赐给他们的律法，照他所应许的来赐福或者降灾祸。特别在他治理他的百姓，他维持他赐给他们的律法，也照他所应许的，当他们遵守这个律法，神就会赐福。但是他们违背神立约的要求，转离神，神就要使咒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他的统治在一切事情上都显明他自己是审判的神，并且维持完全的公平，特别是在他对他百姓的统治。然后接下来摩西说，神是一位信实没有不公平的神，我们和本把它翻成诚实无畏，是信实。神不可责难的公平，前面说他所有的道路都是公平的，他不可责难的公平进一步跟他的信实联系在一起。那什么是神的信实？信实这个字的字根跟诚实跟正直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根。所以神是信实的，是指神的话是正直的，并且凡神所做的事都是诚实的，他的话是正直的，而且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诚实的。神是无谎言的神，他一定会照他的应许去行，使那些盼望他的应许实现的人不至于羞耻。所以神他说的一切话都是正直的，是无谎言的神，他赐下应许他也会照他的应许去做，因此所有盼望他应许实现的不至于羞耻。同时神所做的事尽都诚实，没有欺骗。所以摩西进一步强调，神是公义的和正直的。这一个神是公义的和正直的，乃是进一步强调神不会偏离他的信实，神是绝不改变的，他是磐石，他是信实的，他绝不背乎他自己，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满足他自己的本性和品格，都符合他自己的圣洁最绝对完全的要求。所以他是公义的和正直的，这是进一步强调神不会偏离他的信实，他是永不改变，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因此这个公义和正直就强调他所说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满足他自己的本性跟品格，都是符合他的圣洁最绝对完全的要求。神所说的话是完全符合他真理绝对的标准，符合神的真理绝对的标准，所以神的话完全可靠。同时神的行动是公义的，他做出公义的行动，不但宣告审判也施行拯救。所以在以赛亚书中常常宣告说，神的公义临近，神的拯救临到。我们总是把神的公义只是焦点放在神施行审判，神的公义不但对作恶的人施行审判，也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施行拯救。也就是这个公义 是把一个人该得的归给那个人。作恶的人就要受定罪，受刑罚。但是那些信靠神的人，不是指他们完全无罪，他们信靠神，仰望神的救恩，那么神就成为他们的救主，来施行拯救。所以神如此公义的行动，乃是在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一个正确的行动。当他们转离神，神要施行审判，但是当他们悔改归向神，神的拯救就必临到。同时神公义的行动也是创造者和受造的人类之间神所做出正确的行动，一切的人类都要向神交账，神对于作恶的人要施行审判，但是对于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神借着他儿子带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拯救。所以摩西就来说明神是磐石，乃是强调神的信实。他这个信实，摩西进一步以神所做的一切事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是完全的，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所做所说的话都是符合他自己的本性跟品格，他绝不改变，来强调这样一位信实的神。但是接下来摩西就提出控诉，控诉一个不信实的百姓。首先他是提出直接的控诉，他说以色列向耶和华行事败坏，我们和本把它翻成向他行事邪僻。其实这句话是第一个，他说但是以色列向耶和华行事败坏，对于这样一位信实的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直、诚实、公平和公义的，他以这样最高的道德和伦理的水准来治理他的百姓，他们却向他行事败坏。对这样一位信实的神，他的信实表现在他做的一切事上，说的一切话上，都是正直，都是诚实，都是公平和公义。所以换句话说，神以这样最高的道德跟伦理的水准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他们却向他行事败坏。以色列向耶和华行事败坏，乃是指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要求双方都必须尽各自的义务。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双方都必须尽各自的义务，尽管耶和华向以色列所行的总是正直、诚实、公平和公义，尽管耶和华以如此最高的道德跟伦理的水准来治理以色列，他们却错误的、不正直的拒绝耶和华，破坏了他们跟耶和华之间立约的关系。以色列在西奈山的山脚下造金牛犊的事件就是最好的说明，才在西奈山看见神荣耀的彰显，神和他们立约。当摩西上山领受两块石板，在山脚下他们立刻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来代表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违背十诫的第二条诫命。所以对于如此以最高的伦理跟道德水准来治理他们的耶和华神，他们 竟然做出错误和不正直的来拒绝这位耶和华，来破坏跟耶和华之间立约的关系。因此他们向神的不忠乃是，这里说是有弊病，其实就是说他们向神的不忠乃是有污点，以至于神说他们不再是神的儿女，神不再承认他们是神的儿女。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何西阿先知神吩咐他去娶淫妇，然后收纳在淫乱中所生的儿女，然后神吩咐给这些儿女名字，其中一个名字是表明不再是我的名，神不承认他们是神的儿女。而摩西进一步描述他们乃是悖逆和弯曲的世代，弯曲乃是指他们扭曲神真理的启示，悖逆是一个不信的世代。耶稣也曾经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耶稣那个世代的人，但是接下来摩西就用两个问句更加有力的来钉入，英文是 drive home， 更加有力的来钉入以色列这个可叹并且羞耻的情况。第一句问话，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愚昧和无智慧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你们对这样子以信实、公平、诚实和公义来治理你们的耶和华，以恩典拯救你们跟你们立约的耶和华，你们这样对待他吗？神的百姓应当有的生活，回应神的恩典以及神公义的统治，是应当活出一个生活跟他们所蒙的恩相称，但是他们却悖逆，他们应当活过一个顺服神诫命的生活，来活出一个跟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可是他们却悖逆，拒绝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摩西说，你们是这样来报答耶和华吗？然后摩西指出他们是愚昧跟没有智慧。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智慧是晓得怎么按照神所立的法则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且能够向神交账，所以他们是愚昧和没有智慧。反过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第二句话，他岂不是你们的父，你们的创造者，和合本翻成把你买来的吗？但是你看大部分英文的版本，除了 NASB 啊，大部分其他英文的版本是 creator， 他岂不是你们的父，你们的创造者。所以摩西说他创造和建立你们。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父，在旧约中不常看见，只有先知以赛亚书、马拉基书提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父，但是最常看见的是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儿子。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神吩咐摩西去法老面前说，以色列我的儿子，而且是我的长子，容许以色列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离开埃及。所以大部分我们看到在旧约的当中，以色列是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而神被称为是以色列的父，这是比较不常见。但是父亲这个比喻是描述神是以色列国的起源者，不但是以色列国的起源者，他也是以色列的抚养和维持者，养育他们并且维持他们。但是神是以色列的父亲，摩西加上是以色列的创造者，来说明以色列国的产生 完全是出于神的作为，是神以恩典拯救他们，脱离奴隶的身份，把他们带到旷野，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并且赐给他们律法作为这个宪章，所以这个国家就正式产生了。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他们的君王是耶和华来治理他们，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摩西说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他是创造你建立你的。对于这样的一位神，以色列他们做出的回应乃是悖逆。其实今天这也反映我们基督徒许多时候也是如此。耶稣教导门徒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悔改相信接待耶稣，所以我们就得了拯救，正好像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奴隶之地拯救出来，神也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跟死亡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凡是接待他就是相信他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也要强调神是有绝对全能的，他是有绝对全能的神，他有真正的智慧跟能力来眷顾我们，我们应当信靠他。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他说，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前，我们所需用的神都知道，并且耶稣应许，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都必加给我们。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好好的重新省察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知识性的，可能知识性我们都有，我们都会说，我们必须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按着这个真理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这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承认神是磐石，这样的承认神是我们的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想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应当追求各种的偶像，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不应当忧虑愁烦，好像一个不信的人。相反的，不管我们看见遭遇任何的事情，不管我们眼睛看到所发生的事是如何，这位神是不改变的，他的良善不改变，他的公义不改变，他的怜悯不改变，他的恩典不改变，他的智慧不改变，他的能力不改变。我们能不能抓住他的话，相信他所说的，坚定的做出我们意志的抉择，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我自己真的在学这个功课，我发现能够这样信靠神真是有福，真是有福。神的话是最可靠的，人不可靠，这个世界不可靠，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可靠，但是神绝对可靠，绝对可靠，他永不改变。不管我们看见的是如何，我们不用惧怕，他给我们的应许也安定在天，必定照他应许的成就。耶稣一定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执行最后的审判，他会为那些忠心于他的人来辩明，他会使这些忠心持守信心到底的人能够得到最后的得救。我真是觉得说这个实在是我们真正的信心，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对神的忠诚， 只有这样持守对神的忠诚，继续不断悔改，并且真正相信他，降服于他，顺服他的人，神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一定会刑罚神的仇敌，并且为那些真正属他的人来辩明。这是这首诗歌后面我们会讲到，摩西虽然指控以色列人的不是，但是因为这位神的本性，也提供了一个盼望。所以我们需要真正来认识他，并且这个认识带来我们真正的敬拜，真正的顺服。好，所以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每一次我要传讲关于你的真理，我心里面第一个思想就是我不配，我是不配，因为我也是一个悖逆的罪人，我对你的认识还是非常的肤浅，我的生活也没有真的是这样来尊荣你。但是我也知道，当我真的是谦卑在你的面前，我知道是靠着你的恩典，我自己也渴慕更深的来认识你，更加的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我相信你的信实，因为我也经历了你的信实，确实你就使你的话真的是在我的心里面深入的渗透，充满在我的心和思想里面，使我真的是得到更新，真的是使我在敬畏你的生活上更加的有力，更加的过一个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和遵循你旨意的生活。主啊，求你让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超过相信所有的东西。这真的是我自己现在越来越多在祷告里面对你做出的我自己的生命的抉择，和在凡事上不断的来向你肯定对你的信心。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领我们悔改，领我们真正来以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对你的忠心来走我们这一生在地上寄居的旅程。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